天我们刚刚里面啊，那个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活动
啊，
也应该是鬼节
一曲还是鬼节一曲？
那我们今天想就用啊，我们今天是教会家庭啊。
好，来作为我们今天讲到的
经历，一直到啊，
那各位
同学，
我们也知道
中毕业啊，这一个我们的这些孩子
月五月
的一个毕业典礼，
我们
所以我们这一个多用祷告，
希望
我们
一起
分享
祷告的时间，
来为他们来庆祝，来
祷告这个事情。
刚好我觉得有一个很合适的，从以弗所书想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位属灵父亲的祷告。那有一段经文啊，比较长一些哈、啊。这个弟兄姐妹，我们就啊用起印的方式来念好不好？起印的方式哦，这里啊不好起印，因为经节都没有了。我们一起同声来念啊，《以弗所书》第一章15-23节啊，15-23节。好，我们一起请。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生，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教会放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向你谦卑的祈求，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借着圣经的话语，主，我们真是明白你自己是怎么样一位荣耀伟大的神啊！我们知道自己的有限和不足，可是主，我们只谦卑的仰望你，我们不看自己，我们只看我们这位荣耀主他的作为，因为在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恳求你，让我们把一切的重担荣耀都归给你。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你圣灵继续的引导帮助，使我们靠着你能够心里明白，能够真正好像贴近你的心。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这样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那弟兄姐妹，今天是父亲节，那我们当然要为我们今天啊最辛劳的啊，我们这些最儿女非常尽上最好的父爱的这些父亲啊，表达我们的谢意。我们请我们的父亲站起来，我们来啊为他们祝贺，为他们鼓掌。请做我们中间做父亲的，可不可以站起来？我也是哈。好，各位请坐啊。来，我知道我们教会好像会有礼物哈、啊，是，这不是我给的哈、啊，所以我跟各位预告哈、啊，如果没有空头支票，你不要大怪我哈、啊。好，我们知道父亲啊对家庭的重要，这不用我多说，对不对啊？父母。特别是爸爸哈，对家庭的责任，那种肩负的一家哈的担子都在他肩头上。那 一个好的父亲经常希望把他最好的给他的子女啊，我自己也常这样子，以这样子自我提醒。那我们希望给孩子最好的、最好的一个照顾、教养啊，最好的情感的支持，最好的生活条件，是不是？最好的教育机会啊，最好的榜样示范啊，不要让他看到父母亲他再也不相信我们了，对不对？最好的一些智慧忠告啊，最好的人生起步，我们都希望给孩子最好的。可是有时候我们得承认，我们的父母亲得先知道自己了解到什么是最好的，才能够给孩子最好的事情。我说我们很愿意给孩子规劝，可是你也发现有时候我们的规劝有时候孩子也不一定很重听。那这个我这个没有办法哈，请帮我回到前一张啊，好，下一张，再下一张。OK， forget it。 各位，那个我找不到了，再帮我往下，再往下，再往下。好，我那个同工放的是我旧的 slide， 所以我新的啊有一张不见了。帮我回到前面哈。前面这个啊，我看了一本书，那个书里刚好提到啊，父亲可以给儿女的最好的规劝。那我觉得里面有一些话挺有意思的啊。有一个爸爸跟他的孩子啊这样的劝告，他说：“你每次要说话前先想十秒钟啊，想完十秒钟以后啊，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必说，那就不要说了。啊”那这个儿子说啊，他结婚以后还是很努力的记住他爸爸这个话，所以快把他太太给弄疯了。各位听得懂吗？这个他说多想一想。有一个爸爸他说永远要感激别人对你的 kindness。 各位，很好的一个父亲的智慧，对不对？永远要感激别人对你的 kindness。 另外一个父亲说，不要含怒到日落，因为你的人生很短，不值得花这个时间啊，浪费在生气上面。各位，你看这个父亲有时候有些智慧很愿意让儿女啊提醒他们。可是我们说在这个我们在给儿女这些责的同时，我们刚才也说，我们很明显知道我们不一定能够给他们最好的一个结果，因为他们不一定完全了解父亲的心。可是我们在我们的天父面前，我们为儿女的祷告，我们的天父是愿意听的，而且他是格外的愿意帮助我们成就我们所求的。那各位，这里大家很熟悉的，我们最近讲祷告啊，也提过这一个经文，马太福音七章，耶稣勉励我们向天父祷告的时候，他说：“那凡祈求的，这怎么样？”得着，是不是？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他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啊，绑给他石头；求鱼，绑给他蛇呢？”他说：“你们不好啊。”这个原文是：“你们其实很多是常时候是心思是邪恶的。”他说：“你们尚且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人吗？”我们的天父是一位伟大的父亲。他乐意把最好的爱、最好的能力、最好的智慧给他的儿女。他也深刻的了解到，在地上做父亲的每一位，他们为儿女的设想、为儿女的好处跟心愿。那各位，你可能啊听过一个这样子的啊，你认不认识这个人？各位应该没有年轻到不认识他吧哈。我知道可能这个千禧世代的可能不太知道这个二次大战的一个很有名的美国的英雄啊，麦克阿瑟，对不对？啊，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啊，为儿子的祷告啊，我从很早以前还没做爸爸，就读到这个祷告就非常的感动。各位你来听一下他怎么样为儿子的祷告。那因为我没有儿子，所以我念这个不太真切啊，所以我就找一位有儿子的这个雨山来帮我们念这个麦加斯的祷告。各位来听，好，我们请雨山。
主啊，教导我儿子在软弱时能够坚强不屈，在惧怕时能够勇敢自持，在诚实的失败中毫不气馁，在光明的胜利中仍保持谦逊温和。教导我儿子独实力行，从事空想，使他认识你，同时也认识他自己，这才是一切知识的开端。我祈求你不要将他引上逸乐之途，而将他置于困难及挑战的磨练与刺激之下，使他学习在风暴中站起来，而由此学着同情那些跌倒的人。求你让他有一颗纯洁的心，一个高尚的目标，在学习指挥别人之前先学会自制，在迈向未来之时从不遗忘过去。主，在他有了这些美德之后，我还要祈求你赐给他充分的幽默感，以免过于严肃，赐给他谦虚，使他永远记着真正的伟大是单纯，真正的智慧是坦率，真正的力量是温和。
谢谢各位，很好的祷告，是不是？各位有兴趣可以去读读哈、啊、原来英文的哈、啊、都也非常好。各位，我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都为子女祷告，我相信哈、啊、各位常常也许已经都在做。你为子女祷告什么？啊，祷告他初步的平安啊，这个很好。祷告他身心健康，祷告他快乐成长啊，祷告他交对朋友哈、啊、祷告他成绩能够优异，他人生道路走在对的方向，他将来如果是年轻的啊，到青年了，他找到一个好的对象，或是毕业后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各位，这些该不该祷告？都应该祷告的。可是我们关注了这些关切以外，各位你不能忽略的，你的孩子与神之间的关系。帮我往下，一个基督徒能够明白哈、啊，他的子女能够得到最大的祝福，大概就是从上帝那里啊，跟上帝有好的关系啊。我举几个经文来跟大家分享，约翰福音17:3，各位都很熟悉。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认识神关乎到我们一生的将来，永远的祝福。16:11，这位作者大卫他这样祷告说，他说：“你我们的神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大卫知道他跟上帝祷告，他需要上帝指引他生命之路。各位，我们说用祷告托住的孩子，他不会失落，而且他更会蒙福。各位记得我们上个月啊，在母亲节的时候跟各位举过奥古斯丁的母亲就是莫妮卡他的例子。我们说那他的那一位牧者告诉他说，一个用许多眼泪啊所放在这个儿子身上的啊，将来这个孩子绝对不会失落。It's impossible that the son of so many tears will perish. 我们这里父亲也是如此，是不是？我们用我们的孩子，用我们的祷告来祝福我们的孩子，不管儿子女儿。我们用祷告来但愿给他一生有一个对的一个路。可是我们今天谈到为这个孩子的祷告，我就想到我们刚才说到他跟上帝的关系，他灵性上的祝福。我们说最恰当的，我想以弗所书这里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刚才我们读以弗所书第1章的时候，各位可能注意到 这位使徒保罗，他是一位属灵的父亲的角色，在为他所带领的他自己的这些教会的圣徒在祷告。他好像真诚的为他们属灵上的艺术求上帝来看守他们。那因此我也很确信，各位，我们也许说我们要为孩子将来的灵性 的一个福分来祷告，我们 可能可以从保罗这里来学习怎么这样做一个称职的一个祷告的父亲。而且这个我要多讲一句，这个祷告各位很明显的不限于一个做父亲的，也不限于一个说做牧者或者做什么教会资深同工，不见得，他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用它来作为一个为别人、为你关心的人、所爱的人祝福，你的家人、你的远方的朋友、你所关心的同事等等，可以用它这个来作为为他们的灵性祷告。因此我们来看第一个，保罗怎么样为他这个所爱的弟兄姐妹，他作为一个属灵的父亲，他是怎么样为他们祷告的。十五节、十六节，各位在这里保罗说，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这些这个以弗所的圣徒，他说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这以弗所弟兄姐妹不住的感谢神，他说祷告的时候常常的提到你们。这里的前面的部分就是保罗十五节以后是他有感而发出一个祷告，可是他的一章的一到十四节里，保罗在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阐述。他阐述什么呢？他阐述，帮我往下，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已经得到的一些祝福我们用很简单的一些话来归纳出来，比如说，我们已经得到儿女的名分。神儿女的名分，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我们生命里上帝的奇妙的工作，他借着我们的生命可以彰显出他的荣耀，并且他赐给我们每一个得救 的人，这个非常重要，有圣灵在我们生命里，这个圣灵是不离开的，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而且这个荣耀圣灵会成为我们一种得救的一个保证，一个安慰。因为当保罗提到这些，他说他想到以弗所这些圣徒，他们已经得到这些祝福，而且他们真正在这个祝福里产生了一个具体的生命的行动，他们亲爱圣徒，他们在属灵上真实的表现出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从，保罗说他就为他们常常感恩我们周二现在暑假大概是暂停，那个姐妹会，那个马燕在带领一些姐妹们周二早上姐妹聚会，他们大概几个月前吧，我记得他们开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一个 section， 他们是在九点半到十点半在开始查经之前为儿女来祷告，那母亲为儿女的祷告，那每一次都有一些很好的很具体的一些内容跟进度，那我每次看到那个他们一起这样一个钟头为自己的孩子来祷告，而且这个实在是很美的一件事情，说上帝一定会祝福他们。各位，我们常常为我们自己的孩子的得救祷告吗？如果你说那我的孩子已经得救了，你有没有为你的孩子他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而感谢呢？他也许信主，而且信主多年，可是他身上也许上帝给他很多恩惠，你们为他这些恩惠来感谢呢？保罗为以弗所的弟兄姐妹这些圣徒，为他们在基督里得到各样的恩惠来感谢。那个，我们常常为我们子女能够上好的学校感谢感恩我们为我们子女有某一些才华来感谢，我们为我们的子女他的工作顺利来感谢，我们为我们子女他成长历程中非常的健康，各方面很平衡，我们来感谢。可是各位，你有没有特别为你的孩子他与主的关系来感谢呢？更重要的是，你自己 是不是觉得我得到这个救恩，我也是如此的看重，我也是如此的在意，因此当我为孩子感谢的时候，我也是一样为自己能够得到这样的救赎来感谢神。各位，唯有我们自己做父母的对这个救恩如此的看重，像保罗一样，我们才会知道这个救恩对我们的孩子一生是一个何等重要的事情。保罗说这一些基督徒他们的信心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征兆呢，的特征呢，他说他们真实的得救就显示出他们有一种对其他圣徒的爱心。他说亲爱众圣徒，他们一个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会自然而然的把基督的爱好像看作是他生命里 define 定义他生命一个特别的一个因素，因此他会对别人也流露出一种特别的这种的关心。各位，我不是说用行为来决定你的得救与真假，我是来说如果你的得救是真的，你应该会亲爱其他的圣徒，会对其他的人甚至那些需要福音的人会有一种特别的关心。各位，这个是圣经里我留意到经常出现的事情。哦，我随便再提一个例子，就是以弗所书的那个啊，这里三章的十七节十八节，在以弗所书后面一点，那保罗说使基督，他一样为他们祷告啊，使基督因你们的信心住在你们心里，像信心叫你们的爱心怎么样有根有基，能与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各位，你看这个信心常常跟爱心是分不开的。我们对耶稣基督有一个真实的相信，会反映在你对其他人，不管是慕道友，不管是基督徒，你会对他有一种特别的一种的自然而然的一种爱心。今天很多基督徒说我确定我得救就好了，我不管那么多的，我跟上帝有没有紧密关系啊？那到时候就知道了。弟兄姐妹，我们说上帝在意我们自己跟神有没有好的关系，他更在意我们作为父母，我们有没有为我们孩子他将来灵性上的好处啊来祷告。我觉得今天许多的啊人很可惜，这个是一个普世性的一个广泛的一种的病症，一种灵性的病症，人跟对上帝跟他的关系没兴趣啊。我不是说各位我们要去讨论得救的确据哈，我不会要各位怀疑这个事情，可是各位我也不要你有意无意之间把你得救这件事情变成不长进的一个借口。各位，你了解我意思啊？我也是如此，对你也是如此。各位千万不要把得救变成一个不长进的一个原因，因为上帝要你得救，只要你继续在救恩上更认识他。第二，保罗为他的属灵上的儿女的祈求，里面我看到第二点。点的在十七十八节那里，十七节那里说，他说求主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各位，这里是保罗比较具体的恳求的头一部分啊，前面我们说是他因着他们的信主一个热切的一个态度，但是这里是真正学到具体的祈求。包括作为一个圣徒的好像一个属灵的一个父亲，他怎么样恳求这个天上的父亲来更加赐福这些圣徒呢？他恳求这位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这位主耶稣基督是使我们从黑暗里从罪恶之中走向死亡可悲的这一种生命光景的时候拯救了我们，用他十字架的代赎使我们归到神的家里的这一位主，这一位主的天父，他说恳求这位救我们的天父他施行伟大的作为使我们真知道他。这是保罗为所有的圣徒他头一个祈求， 他说我们必须要把认识神当作一个重要的事情。各位，一个关心子女灵性的一个父母，必然会希望他的子女对于上帝的认识不是一种肤浅的、含含糊糊的、可有可无的。各位，我不晓得你们遇到这种情况啊，我不是说我们在争光，我说我在过去哈、有时候我带领一些聚会查经的时候，我们一提到说，哎，你对这一段圣经这一段信息有没有什么感触，有没有什么领受，那群体里面一片沉默，非常尴尬。但是待会一不小心讲起说，哦，某一个人最近到哪里哈、好，某个地方很好玩，你接着哇，各位你知道，大家眉飞色舞，然后兴高采烈，开始在讲说他到什么地方也很好玩，他到什么地方也玩，欲罢不能，整个没办法停。哎，各位不是说这个不对哈、我们讨论一些生活性的是很好的事情，可是各位，你不难明白，从这些事情的对比，你看出我们对哪些事情比较感兴趣，比较真的是兴致盎然。保罗心中有个渴望，他渴望那些领受救恩的人，他们可以从内心真正的渴望追求真知识。那个 NIV 圣经的翻译，他说 So that you may know him better， 你不只是知道他，你可以 know him better，你可以知道他，就知道我们的神更多。各位，我们如何能够知道神更多呢？保罗说，我们需要一个赐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他说，求这位荣耀的天父把赐人智慧的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所以有人读到这里会有个解释，他说，哦，这里大概是一个特别的灵啊，就是说，除了我们有圣灵的内住，前面十四节提到。一定是还有一个特别的事情，是帮助我们可以突然开窍明白过来，好像那个是只有特殊的人才有。不对，各位，这里讲的这个赐我们智慧 wisdom 和启示 revelation 的灵是什么灵呢？就是圣灵自己。就是那干脆就讲赐我们圣灵就好，为什么要突然跑出一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呢？因为圣灵的另外一个 ministry， 另外一个功用，另外一个职事，就是他是帮助我们可以眼，我们再说眼睛得开，心思得心窍得以被打开的一位神。所以这里保罗说，我们不需要按着自己的智慧、自己的知识去推断揣摩。我们说，一个再聪明的人，他再怎么 IQ 再怎么高，他去揣摩神，他总有认错的时候。各位，我发现常常是越聪明的人，越自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抓得明白的人，他越容易把上帝搞错。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我不需要靠着另外上帝神圣的帮助、圣灵的一个启示，这是一个常常人的误区，有的误区。神要我们靠着他属天的智慧，他给我们的启示，他启示在哪里呢？他启示在圣经的话语里面。那个圣灵，当我们一打开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需要恳求圣灵帮助我们明白，从圣经的话语里，这话语不是一堆的词句，不是一堆的信息，这话语是上帝可以向我们生命说话的一个原因。这为什么真光这么强调查经，这是对的。可是各位，你从查经里，你是不是真的真知道神呢？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圣智慧和启示的灵帮助了你呢？那说到这里，我就要说到一个啊，这个我自己很 proud 的哈、不是我带的，可是是中伟带的。我们上礼拜五，各位你知道，我们每个礼拜五不止你们，我们有那个成人的查经，我们青少年那边现在也有查经聚会。那上次中伟的题目哈、中伟负责上次带领，我很有趣，他带领的是那个 wisdom， 就刚好讲到智慧。那除了经文查考以外，中伟，我希望没弄错、他设计了一个游戏、我看那游戏非常有趣、他讲到那个信仰的绑定性、信仰的根基的重要、就叫两组的那个年轻的孩子各做一个，去设计一个 bridge， 设计一个桥、用纸用什么设计。各位有没有看到两个桥在左上角左上图那里，然后一个是呢有桥墩的，另外一个呢不能用桥墩、那结果再看看，把所有饮料罐哈，钟伟是不是这样？钟伟在不在？他不在哈，在那里。 我没讲错。那我看哪一个是？哎，各位明白这个道理对不对？这年轻孩子一做就明白了，这个有条端的是可以有根基的，是可以撑得住啊重物的，没有根基是一压就垮了啊。可是我们的孩子实在太厉害了，他们竟然可以不用条端，那个上面放上去饮料罐也没垮哈、啊。所以这个不过至少哈、啊、证明啊，那个压下去真的是不太好看哈、啊。我们也给那个照片。各位你看，我们教年轻人寻求智慧，我就觉得看到这个很有意思，非常的好，是不是？我们做父母都希望我们孩子寻求真智慧。各位，你如何得到真智慧呢？我们要求启示我们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啊，有一位基督徒哲学家他说，西方的哲学教导我们，西方有个谚语啊 ，Know yourself， 认识你自己。他们认为这是哲学的最高的一个目标。他说，我们只有救恩的信仰告诉我们 ，Know your God， 认识你的神。各位，认识神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自己，永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我借用 J.I. Packer 他讲了一个比方，我把它稍微改一下。各位，你可以从亚马逊找一位楚人，从来没有看过无名世界，把他抓来用飞机载到纽约，把他丢在 Times Square， 然后大家立刻走人，叫他一个人在那里开始摸索。你说他能不能 survive？ 他根本活下去啊？我不知道。可是我觉得他发生危险的可能性非常高，是不是？当然也许大家很好奇会过来帮他哈，希望有。各位你了解我在说什么？不了解。各位，我们说这个世界有一位掌权者，有一位真神。你说你不了解这位真神在做事的法则，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你会觉得很多事情会对你感到极其的困惑，极其的不解，甚至你会极其的愤怒，我觉得这件事情怎么会这样发生。各位，我们认识神的重要就是在这里，我们需要从上帝那里得到明白他是怎么样一位神，这些事情为何，他做事的法则是如何，我如何能够继续的认识他。保罗接着他祷告，他说就照明，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他的恩召，他的 calling 有何等的指望 hope，然后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可以有何等的丰盛的荣耀。这个话我们中文老说连读都不是很口语，可是这个内容是很好。这个我们试看用英文可不可以帮助各位比较容易明白这个事情啊？这英文那个就是说我们心中的一个眼睛被光照啊，可以被 enlightened， 好像被照明。各位你知道像一个黑暗一样突然有光啊，探照灯照下来，然后我们可以明白他的呼召。我把他重点的字把它稍微highlight一下。那后面那个说我们成为他的基业，什么叫做我们成为他的 inheritance 啊，或者 inheritance 啊，就说好像我们在生命里充满了上帝的恩惠，以至于上帝借着我们好像向人彰显，这就是他的儿女，这就是他所爱的，我们就成为他好像他自己一个产业。保罗这里在说什么呢？保罗说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认识神，我们需要我们的内心的眼睛，我们内心好像有一对眼睛，不是我们外在的眼睛。跟我近视眼很严重啊，可是我绝对不希望我的心灵的眼睛是有严重的近视眼。因为圣经里更多后书四章有这样一个话说，他说世上有一些人他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各位，我们自己肉身的眼睛昏花已经很难受，我们心灵的眼睛如果也昏花的话，我们这个人就非常处处会有麻烦的。保罗自己就是这样子，曾经是这样一个人，你也知道他信主的经过在使徒行传里记载，他起头以为他是替天行道，他是仗义在做事情，结果他逼迫基督徒，他还以为他是做一很对的事情。等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遇到了主，他被大光照，基督向他显现，他整个眼睛暂时的瞎了，上帝故意的让他暂时没办法看见， 让他自己明白他自己的灵性里是何等的一个盲目，然后他才彻底的悔改，了解到自己需要耶稣基督。各位，如果你关心你的孩子，你绝对不希望你的孩子眼目心中的眼睛是盲目的，你会希望他认识耶稣基督，而且他的心中是看一切世上的事情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他，我们说眼睛是人的灵魂之窗，我觉得我们真实的我们心中的眼睛那更是你的灵魂之窗，我们绝对那个重要性绝对不下于我肉身的眼睛。各位不信的话，你待会出去试试看，你把眼睛闭起来然后开车出去，那看你会发生什么事。各位千万不要照着做，你照着做你的保险我不替你 cover， 我只是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可以想象，是不是？第三，好，帮我往下，好，再往下。保罗为他属灵的子女的另外一个祈求，他祈求他们可以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啊，十九节那里说，并知道他向我们的信的人，上帝向我们的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等等。那各位，那个2015年的时候，大概是4-5年前、哦、我那时候还在新西兰，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新闻，我那时候看了啊，各位不晓得啊，你是有没有听过这个事情？啊，英国有一个非常啊有名的一个所谓涂鸦画家哈 ，graffiti 啊 ，graffiti 竟然变成啊变成主流的一个艺术，这个人叫 Banksy 哈、啊。啊，这个人非常神秘，因为到现在没有人真正确切知道他是谁哈。可是他的画现在非常的值钱，如果喜爱艺术的人啊，现代艺术的人就知道哈、啊，他的那个一个画作啊，随随便便都可以卖到十几万或是好几万。那他有一次故意搞一个实验，他就在纽约哈、啊、街头买了去租了一个卖画的一个摊位啊，像左边这里。他就把他自己原创的画、哦、真实的、哦、原作就把它放在上面，然后标价30块-60块就卖、啊、那当然他就是看那个行人怎么反应，结果你知道他一天下来卖几幅？你猜猜看，各位可以猜猜看大概多少？他在卖不到7幅，啊，他一共赚了300多块，啊，结果他那个画全部值多少钱呢？他那个全部画加起来，啊，卖出去的画大概加起来大概值几十万啊英镑，啊，大概50万英镑左右。那为什么讲这故事呢？因为其中有一个买了两幅画的一个年轻太太，啊，是一个 Kiwi 哈，啊，她是一个去纽约旅游的一个新西兰的游客，他就看他觉得很这个应该是仿冒的，可是他觉得很好玩，他就讨价还价花了60块买了2幅，啊，结果那2幅他卖了多少呢？他卖了10万多英镑，10万多英镑大概16万或者13万美金吧，啊，他用60块换13万美金，啊，他后来在新西兰买了一块农场，然后他的这个农场就是这2幅画哈，啊，换来的。哎呀，我那时候看了，我第一个反应是我为什么不是当时去纽约呢？啊，那第二个，如果在那边，我到底会不会认得这个价钱呢？我看我可能是不会认得。那各位，那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各位，我们说很多有价值的事情，常常是容易被人轻易的忽略过去。我们清楚也是。我们说我们需要是分辨什么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祝福。那保罗他为圣徒的三个祷告，他这个祷告他说他但愿他的弟兄姐妹可以经历上帝在基督耶稣复活的事情上所彰显的大能。那这保罗他讲的前提意思是每一个基督徒 都可以经历耶稣基督在他身上运行的能力，就好像我们的天父使耶稣基督复活那么大的能力。我说怎么可能呢？这个复活就世界历史上唯一，就是 unique， 就这么一起，我怎么可以经历呢？各位，我们说每一个得救的人，其实他的生命都是上帝奇妙的工作。如果我们认真去数算啊，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节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好像从死里复活一个更新的人一样。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仔细再往下讲，我们就做个帮我一下，各位，我们做个很快做个总结。各位，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我记得我 女儿大女儿出生的时候，我们在医院从护士手中把这个我女儿接过来，一个很软的一个 baby， 好像软体动物那种，都不想往哪里抓起来才好。我那一刻我就非常的神圣，因为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我是一个爸爸，从来这一刻是一个全新的，对我全新的一个身份。我就上那时候跟上帝祷告说，对我女儿有一个神圣的责任，我愿意爱她、教养她、保护她、引导她，一生为她祷告。那当然我自己都不用觉得我做得很好，可是各位，当我们认真的把保罗这里的祷告再诵读一次的时候，我们说我希望各位，我没有时间了，可是各位，我们回去的时候，当你再把它读一次，十五节到二十三节，你把它读完之后，读的时候你就把它当作我为我的子女来做这样的祷告，为你所爱的人来做这样的祷告。过去我经常的，各位，我今天不是为了讲道才跟各位举这个圣经，因为这一段是我经常的为我自己的同工、为我的家人啊、为我的过去神学院的同学、为一切的他们渴望认识主的人，常常用的做的祷告。我觉得祷告的时候真正帮助了我，我了解到我怎么样可以为人更多的不住的祷告，我怎么样可以为他把求神把那个世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怎么样可以真视到他，怎么样可以照明我们心中眼睛，也照明对方的眼睛，可以真正明白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我们这些圣徒身上、得救人身上所得的啊，是何等的基业啊！我不想给各位太多的罪疚感哈，不要说哎呀，我祷告真的很少哈，这么一讲哈，所以心里又一堆罪疚感。各位，你不需要有罪疚感啊！我也不鼓励各位去做一些猜测，说因为可能因为我祷告太窄，我女儿、我儿子才遇到一些什么事情，你千万不要去做这样想。可是各位，永远来得及，我们需要为我们子女的灵性来祈求。我们但愿我们经常的学习用这样祷告，我们的祷告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照本宣科的祷告文拿来模仿，我们是取其中的精华、其中的内涵，把它化为我们心中的感受，说我们也是愿意我们的子女领受上帝这些祝福跟好处。但愿各位，我们从保罗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到二十一节这里，他的祷告变成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主耶稣基督的父、荣耀的神，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又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渴望，你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照着你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使他坐在你自己的右边。主，我们求你这样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诚心寻求你以及已经相信你的儿女，我们就求你让我们心意更新，让我们与你更加亲近。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黄牧师的讲道，我们。